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启动一项新的项目，以收集和分析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的证据。华盛顿寻求确保莫斯科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这个被称为冲突观察站的项目包括记录、核实和传播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开源的证据。有关的报告和分析将会通过冲突观察站的网站提供给公众。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就他所讲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重大战争罪猛烈抨击俄罗斯，并且强调他决心让莫斯科为发动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陆地战争承担责任。基辅政府指责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对平民施以残暴行径，并且说他已经确认了10,000多宗可能的战争罪行。俄罗斯否认将平民当作打击的目标，并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表示暴行场景是事先安排的。美国国务院说，这个初次的投资是$6,000,000的新项目，将会分析和保存信息，包括卫星图像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从而可以用于目前和未来的问责机制。这份声明说，这个新的冲突观察项目是美国政府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保未来追究俄罗斯的可怕行为的责任。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說，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將會很快抵達中國並且訪問新疆。人權辦公室星期二說，經過多年要求對中國新疆地區進行有意義和不受約束的訪問之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計劃這個月底前開始他的訪問。發言人斯羅塞爾對記者說，他們一直表示將會在5月底前進行，他們正在接近5月底，所以這個將會很快發生。一个先遣队几个星期前前往中国为这次是访问做准备，目前已经完成隔离。罗斯塞尔说，巴切莱特计划前往广州和新疆，但由于疫情限制不会去北京。访问计划进行大约一个星期。他说他将会会见高级政府官员，访问的目的是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当局就一系列国内、地区和全球人权议题展开对话，希望此行会允许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和中国之间建立进一步的接触。美国表示，美国在世界卫生大会5月22号到28号在日内瓦举行年度会议之前，强烈支持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的职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对记者说，世界正在治理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的时候，台湾与世卫的隔绝并没有道理。他说他们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排除台湾的参与，台湾近年来在世界卫生大会的缺席是他们寻求纠正的事情。世卫组织2017年在世界卫生大会第70次会议上打破了当年的先例，未能够邀请台湾代表团前来观察。美国官员和国会成员称赞台湾的公共卫生技能和他们面对新冠病毒的坚韧，表示台湾在世卫组织处理公共卫生威胁的时候提供了可观的资源来到告知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几日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指导国务卿制定战略，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的职位。此举被视为是公开反驳中国。北京政府在蔡英文2016和2020年当选台湾总统后，一直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台湾代表2009年到2016年作为没有投票权的观察员都参加了世卫大会，这个是北京和台北关系相对温暖的时期。台湾并没有获邀参加本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星期六感谢美国的支持，但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外长吴超燮本月较早时候说，他预计很难获得邀请出席这次的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职位的法案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赵立坚这个星期说，中国反对并且谴责美国坚持将这个系签署立法。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星期一说，他希望目前正是就一项抗衡中国的法案而展开谈判的国会议员删除该组织所说的亲中的条款。这项法案将为半导体芯片生产以及加强美国竞争力拨出更多的资金。 代表1250万工人嘅劳联产联喺写信俾议员嘅信当中，将矛头指向参议院嘅法案版本，话呢个法案通过降低关税，并且关键行业继续过度依赖中国，而使中国经济得到嘅好处大过美国。参议院同埋众议院已经分别通过咗呢个法案嘅不同嘅版本，目前正系就达成最终协议进行谈判。呢两个版本都提供520亿美元嘅资金，嚟到资助美国嘅半导体嘅研究同埋生产。呢个系美国劳联产联所支持噶。覆盖整个行业嘅持续芯片嘅短缺已经扰乱咗汽车同埋电子行业嘅生产，迫使一啲公司缩减生产嘅规模。同时，越嚟越多嘅人呼吁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半导体嘅依赖。美国劳联产联呼吁删除参议院版本当中的几项贸易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改革一项的关税排除的程序，以及允许中国的个人防护装备、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品免关税进入。100多名来自参众两院的议员5月12号正式启动了对这项与中国进行抗衡的法案的协商的谈判，但是助手说要就一项法案达成最终协议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和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东航坠机事件的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这宗事件是否因为驾驶舱里面有人故意采取行动而造成。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较早时候引述熟悉美国官员初步评估的人士说，从3月份坠毁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上找到的一个黑盒的飞行数据显示，驾驶舱当中有人故意让飞机坠毁。路透社亦报道话，两位听到有关情况汇报的人士话，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有机械故障的证据。这架飞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拒绝置评，让记者将问题是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并没有立即置评。著名律师、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获得美国保守派慈善组织布拉德利基金会颁发的布拉德利奖，以表扬他为促进自由而作出的斗争。布拉德利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瑞克格雷伯在发表表扬陈光诚的颁奖词当中说，在美国公民质疑美国利外论的时候，陈光诚的非凡人生故事提醒大家，我们的国家必须继续成为全世界希望和自由的灯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企图借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战略之点，但是缺乏传统的海外军事基地。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拜登举行高峰会议之后，东盟仍然难于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内需受压，人民币贬值，中国的清零政策有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在5月16号发表中国国内最新的经济数据，受到疫情影响，4月份多项关键的数据出现倒退，其中零售及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更加是两年来最差的。有经济分析预期中国短期内不会放弃清零政策，内需受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等的状况无望改观，并不排除全球经济亦会受到拖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疫情下，中国多个省市实施封控措施，今年四月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亦即是投资、消费、出口的表现比预期逊色。疫情限制市场消费，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跌两个月，四月同比跌幅扩大至 11.1%， 是超过两年以来最差。 四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跌 2.9%， 是超過兩年來再次負增長，亦都是2020年頭兩個月以來最差。投資增速亦都持續放緩，今年頭四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升幅放緩至 6.8%， 比市場預期的 7% 增幅略低。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傅凌輝5月16日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說，即使4月份各項數據表現疲弱，但並不代表第二季經濟會出現負增長。
四月份疫情對經濟運行造成較大衝擊，但
傅凌輝說，四月份的疫情對經濟運行造成較大衝擊，但是這種影響是短期的、外在的。現在吉林、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復工復產在度有序推進，擴大內需、助企紓困、保供穩價、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顯效，五月份經濟運行有望得到改善。疫情阻礙供應鏈並推高物價，但是國家統計局相信有關情況仍然受控，認為市場供應總體充足，價格漲幅明顯較低。中國當局對國內經濟前景維持審慎樂觀，但是國際社會就將目光放得更遠。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5月10日預測，儘管各國央行收緊貨幣政策，以控制創紀錄的高通脹，但是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會不到2021年的一半，中國收緊疫情防控措施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者在報告中寫話，中國的防疫方針抑制了國內需求，出口增長放緩至兩年來的最低水平。中國獨立經濟學者謝國忠5月16日在香港南華早報發文，他認為對於不少跨國企業來說，中國市場舉足輕重，除了是利潤主要來源，亦都有助他們降低生產成本，但是疫情下中國的中產人士收入銳減，對於非必要消費品的需求亦都急劇下降。謝國忠預計清零政策會持續實施一段時間，由於 Omicron 病毒可能再出現變種，從長遠來講，北京預計仍將嚴厲限制人員的流動，導致內需難以反彈。在山東大學畢業的中國金融學者施令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疫情導致中國老百姓消費謹慎，內需受到抑制，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也都连带减少。
这些出口国他们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呢会
施令话，这些出口国在中国的市场可能受到抑制，从而减慢全球供应链在中国流通的速率，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他说中国的外贸全面萎缩，经济增长迟滞，東盟作為主要貿易夥伴首當其衝，由於東盟在全球製造業的角色舉足輕重，不排除中國經濟不景氣會牽一發動全身，在全球範圍內構成連鎖效應。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被視為世界工廠，生產停頓令到全世界的品牌廠商銷貨不順暢，進而影響供貨穩定度，波及全球經濟。從消費層面來看，近年各國廠商非常倚重中國的消費市場，一旦中國的內需萎縮，勢必嚴重影響廠商的業績。疫情爆發後，很多廠商紛紛由中國撤走生產線，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但是蔡明芳認為各國用了20多年時間同中國建立生產同消費關係，在短期內一筆勾銷的可能不大。
因為畢竟它還是有很大一塊消費市場，通常工廠會具有群聚的效果，會具有。
蔡明芳
說，
畢竟中國的消費市場很龐大，通常工廠會有群聚的效果，會具有整體產業規模經濟，這一點也不是兩年內就可以解決的，否則大家就不會那麼擔心中國的經濟問題。 最近呢几年离开中国嘅，以美国主要品牌厂商为主，无论系出于美国政府嘅政策又好，又或者系佢哋产品嘅附加价值比较高又好，相对嚟讲，美国厂商比较有能力离开中国。有啲附加价值冇咁高嘅厂商离开中国，会面对生产成本嘅高涨。呢点亦都系佢哋无法离开中国嘅原因。蔡明芳话：近年中国当局为咗挽救房地产开发商，采取降息嘅宽松货币政策，同西方主要国家嘅紧缩性政策形成对比。人民币持续贬值，就同大量资金由中国外流有关。中国金融学者施凌相信，中国对世界各国贸易顺差的优势会随着人民币贬值而扩大，这样是不利于全球整体经济和贸易发展。
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反而呢是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
施凌说，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反而会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事实上是在这里推广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导致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还有中国国家集权主导的模式向全球输出，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讲将会是极大的阻力。施凌说，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大约 10%， 币值不稳对于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影响，甚至会被解读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所拖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5月12至13号在白宫召开同东盟领袖的特别峰会，承诺提供金钱援助给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安全和防疫。专家认为东南亚国家各自对美中看法不一，美国应该要充实各种倡议的内容，提供东盟更多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5月12日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迎接来自八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并同时宣布美国将投入1.5亿美元和东盟国家在气候教育、海上安全和工卫等四大领域合作，以及其他志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王志强教授认为，相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布局，美中之间对东盟国家的合纵连横仍然是现在进行式。美国制出印太经济架构之后，又在本次特别峰会一开始就承诺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显然是努力巩固与东盟的关系。
就战略意义来说，在华府举行的第十届东协美国特别峰会，美国仍算扳回一城，毕竟庞大的东协经济体需要的是实质经贸成长。
他对美国之音说，就战略意义来讲，是华府举行第十届东盟美国特别峰会，美国仍然算扳回一城，毕竟庞大的东盟经济体需要的是实质经贸的成长。至于越南总理范明正率团出席，并表达愿意和拜登政府合作，为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目前越中之间属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于越美现阶段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对美国来讲，自然希望将越美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王志强指出，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东盟的承诺，欲以经济支持吸纳东盟成员国支持，尤其是面对中国和东盟今年一月间宣布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际，美国和东盟这次特别峰会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希望在美中竞逐之间取得一些优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东盟在东南亚称亚细安，原因是希望避开被指是针对任何一方的安全同盟，因此可知东盟在整体上并不会令到美中任何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
对于东协而言，很难说美中哪一方有优势。作为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东协相当松散， 成员国最主要希望是避开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他说对于东盟来讲，很难说美中哪一方有优势。作为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东盟相当松散，成员国最主要希望是避开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次才是强调合作，因此东盟在内部协调上经常会出现种种的挑战，譬如在对应缅甸兵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重大国际事件，东盟的作风往往是在各成员国之间找出最低的分母作为共识的基础。庄家荣认为，最近几年来美中之间的张力加大，东盟虽然坚持不希望选边站，但是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或者明确的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态度似乎反映了成员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共鸣。今年刚刚好是美国和东盟建交45周年，东盟十国之中前来出席特别峰会的国家包括汶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缅甸因为去年发生军事政变而未获邀请，菲律宾刚刚结束总统大选，属于过渡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信息，中国是东盟在去年同前年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8782亿美元。东盟十国都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文件，其中柬埔寨和老挝被视为东盟之中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成员，柬埔寨亦都是今年的东盟联席主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认为，若从东盟成员国个别深入观察，会发现美中在不同的东盟国家之中拥有不一样的影响力，在个别东盟国家内部亦都存在各种对于美中之间不同的声音，未必同官方立场一致，因此美国提供更多元的选项会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拜登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官方看法。美国能做的大概是给东协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代替方案。
他说他觉得拜登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官方看法。美国能够做的是给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替代方案，令到美国有和个别国家的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空间。毕竟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之间亦都有一定的摩擦和分歧，尤其是在领土争端、航海、航空自由和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这样的政治空间或者会令到美国更能够施展它的印太战略。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王志强教授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避免被中国主宰国际贸易航道，这样除了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外，应该充实含有抗中战略意涵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提供东盟国家更多的选择。
印太经济架构目前被视为美国用来巩固印太战略的策略，美国希望和拥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可靠伙伴国家共同打造并落实这个架构。
他说印太经济架构目前被视为美国用来巩固印太战略的策略，美国希望和拥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可靠伙伴国家共同打造并落实呢个架构。虽然架构细节尚未公布，但是对东盟国家着实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亮点。目前初步获悉的信息是希望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将半导体和洁净能源列优先项目，透过扩大合作模式以维持必要的原物料取得不致遭受到垄断，保障国际供应链运作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三月访美会晤拜登，当时李显龙明确表示新加坡不选边站的立场。李显龙访美期间正值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没多久，新加坡成为东盟唯一加入对俄制裁行列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此举表明新加坡和美国形成了较其他东盟国家更加特殊的关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李显龙又再度访美参加特别峰会， 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王志强教授表示，虽然李显龙在短期内二度赴美，但是谈论的主题和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新加坡就我过去派驻多年的经验观察，新加坡堪称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视为东协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
王志强说，就他过去派驻新加坡多年的观察，新加坡堪称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视为东盟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自然亦都是美国和中国竞相拉拢的重点国家。新加坡对美国以及中国立场非常之清楚，并无所谓的模糊空间。新加坡并无选边站的本钱，毕竟从新加坡所处的地缘政治的角色，欲在美中强权竞逐下能够游刃有余，进而创造在国际舞台的挥洒的空间，不选边站是唯一良策。王志强指出，新加坡采取的态度并非模棱两可，而是明确他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为考虑，因应新美关系和新中关系的拉锯，维护和关系的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亦都认同这个观点。
新加坡外交政策多年来关键的一环是能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维持对东南亚和东亚的积极互动，希望能够减低任何大国对区域的过度影响。
庄家荣说，新加坡外交政策多年来关键的一环是能够令到美国和其他大国维持对东亚以及东南亚的积极互动，希望能够减低任何大国对区域的过度影响。另外就是希望美中各方面的合作可以加深，作为国际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枢纽之一，只要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利益重叠，新加坡就可以从中获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双边商品贸易伙伴，亦都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来源。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12日在面书上面强调，这次特别峰会是史上第一次在白宫迎接东盟国家领导人，并重申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他说，他们讨论了共同努力以确保他们10亿人的安全繁荣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认为，目前威权统治在东南亚似乎是一种趋势，民主国家需要持续地以各种模式和东南亚各国的各种民间社会接触，同时消除东盟国家统治者的疑虑，才能够逐渐地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民主国家希望巩固与东南亚的关系，应该考虑如何在不伤害人权的前提下提升各种传统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同时也经营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庄家荣说，民主国家希望巩固和东南亚的关系，应该考虑如何在不伤害人权的前提之下提升各种传统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同时亦都经营和社会各界的互动，低调鼓励东南亚各国的社会重新找出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样全方面的往来或者比较可以禁得起各种的经济政治动荡，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和民主发展。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王志强教授表示，部分东南亚国家未必全然认同美国以强大的外交军事结合经济同盟的战略布局，更不愿意卷入美中两强的争斗，但都很欢迎美中开发庞大的东南亚市场，以实质的经贸投资取代军事外交竞逐。因此美国各种倡议的实质内容将是东盟国家领袖参与这次特别峰会的观察重点。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发谋，其次发交，其次发兵，其次攻城。如使用武力击败敌人或攻打城池，均非上策。最好的手段是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
王志强说，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如使用武力击败敌人或攻打城池，均非上策。最好的手段是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 其次是透過外交手段，西方民主陣營能否阻止中國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靠的是軟性的謀略，而非硬碰硬的拳頭對抗，這些或者是東南亞國家觀望的關鍵。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雖然已經承認和所羅門群島簽署了安全協議，但是否認將會在這個南太平洋島國建立他們的軍事基地，又堅持說所謂的建立軍事基地講法是完全假消息。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的報導。
近年來有關中國可能在世界一些海上咽喉要道打造軍事基地的報導一直接連不斷，但至今為止，中國從未公開承認在海外有任何軍事基地，即使是對外界普遍公認的，甚至中國國內傳媒和學者有時亦都不否認的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位於東非吉布提的基地，中國官方正式的講法亦都是堅持將它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布提保障基地。基於一系列的國際國內的複雜因素，中國長期以來對在海外建立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基地十分之謹慎。中國在外交場合經常自喻不在海外派駐一兵一卒，中國不搞軍事擴張，不在國外駐軍或者建立軍事基地。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在強調維護海外利益的同時，亦都宣稱不尋求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中國的2000年中國國防中說，中國不搞軍事擴張，不在國外駐軍或者建立軍事基地。但是觀察人士說，中國雖然缺乏傳統意義上的海外軍事基地，但是它的海軍可以利用遍佈全球的港口網絡基地鏈，加強和擴大它的投射能力。中國自2013年首次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之後，目前已經在世界各地的海上咽喉要道投資興建或者管理大約近100個港口，其中很多被認為是有明顯的軍用或者是民用雙重性，可以迅速升級用來執行軍事任務。中國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雖然對軍事基地避而不談，但並不否認戰略支點這個講法。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3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表示，要積極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點建設，參與沿線重要港口建設與經營。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的所謂戰略支點顯然不是類似於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然而他們確實為中國帶來重大軍事利益，加強和擴大了它的投射力量的能力。世界綜合運力最大的海運集團中國遠洋海運集團的航線覆蓋全球139個國家和地區的548個港口，它的官網資料還顯示該集團在全球投資了58個碼頭。日本經濟新聞上個禮拜五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海軍在海外可能只有一個基地，在非洲之國的吉布提，但理論上無論中遠集團在哪裏營運，都可以提供補給和其他後勤的支持。美國政策研究機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的一份報告舉例說，位於馬六甲海峽兩岸的戰略支點緬甸的搞漂港和柬埔寨的歌功港將會為解放軍解決馬六甲困境提供更大的能力，更有利於北京挑戰過境軍艦。這份由前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總統特別助理丹尼爾·羅素和亞洲協會高級研究員布萊克·伯格所撰寫的報告說，中國正通過資助等各種的方式取得軍艦海外停泊基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柬埔寨以及泰國等國家的有關港口和機場。這兩位專家說，中國目前雖然並不擁有 可以在戰時提供防禦並為解放軍提供作戰平台的海外軍事基地，但是他們懷疑這樣會是通過先民後軍的途徑來實現的。之外，通過民用船隻在開放水域為中國海軍軍艦提供補充，這些港口可以為中國軍隊提供直接的支持，在其他情況之下，軍艦或許可以停靠在港口的商業設施中進行補給。台灣亞太防衛雜誌總編輯鄭繼文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操作模式很明顯地有別於美國、歐洲這些傳統的列強，他所採取的是一個更加兼具這種商業和軍事安全綜合目的的港口或者布點活動，因此我認為他所展現出來的方式和策略和美國以往所展現出來的全球範圍的軍事基地相比，他的特色還是比較鮮明的。美國國防部去年11月公布的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說，中國海外基地戰略已經呈現多樣化，試圖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海上後勤和基地網絡，很可能已經在考慮之中的國家包括了柬埔寨、緬甸、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肯尼亞、塞薩爾、坦桑尼亞、安哥拉和塔吉克斯坦，而其中已經知道的重點是沿著關鍵海上交通線從中國到霍爾木茲、非洲和太平洋島嶼。針對有關中國在亞聯酋的一個港口秘密建造疑似軍事設施的報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去年底的一篇報告說，在哈利法港建立軍事設施一事，這個應該只是北京發展海外軍事興建基地計劃的冰山一角。該研究院副研究員陳亮智在題為《從商港轉為軍港：戰略支點與中國軍力投射》的報告中說，中國的港口戰略一方面是要沿著海上絲綢之路散播開來，而另一方面則是位居要津而具備所謂的戰略支點地位，其中最受矚目的除了吉布提保障基地，還有位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位於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位於緬甸的爪飄港，以及位於柬埔寨的哥公港雲朗海軍基地。亞洲協會的羅素伯格在報告中說，這四個潛在的戰略據點都包括實際或者潛在的軍事功能。鑑於維護中國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國在2013年提為《中國武裝力量的多元化運用》的國防白皮書中首次提出，軍隊的任務包括維護中國海外利益。此後歷年的多份國防政策聲明中，亦都不斷強調中國軍隊的這個重要使命。例如中國的新時代中國國防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國軍隊要著眼彌補海外行動和保障能力的差距，發展遠洋力量，建設海外補給點，增強續行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就艦隻數量而言，中國海軍已經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五國大樓去年11月份的中國軍力報告中說，中國海軍的總戰鬥力約為355艘艦艇和潛艇，包括大約超過145艘主要水面戰艦。如果只是為了解決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顯然中國並不需要那麼多的艦艇。中國雖然有遍布全球的港口，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費利克斯張說，要跟上海軍軍艦數量的爆炸性增長，中國顯然缺乏傳統意義上的海外軍事基地，而海外基地的缺乏影響到中國軍力的發展。台灣軍事問題專家鄭繼文說，與傳統的軍事基地相比，中國的這些海外設施所提供的支持還是有限的。他說，好像斯里蘭卡或者巴基斯坦這樣的港口還是商業運作比較多，他的船艦可以在這邊得到補給，還有一些物資，但好像美國那種軍事基地還具備一定的彈藥供應或者是一些簡單的維修等，其實他的性質差異還是挺大的。因此這個就是為什麼說他所展開的合作模式或者運作狀況和美國的傳統做法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專家費利克斯將對美國之音話，海軍的後勤保障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基地還是有其他多重的功能，例如將導彈重新裝載到軍艦上的垂直發射系統中是一項複雜的任務，最好在碼頭完成。費利克斯將指出，最重要的是如果敵人以基地為目標，他們的這個作戰平台不能夠永久被摧毀，這個就是美國陸軍考慮在沖繩等基地部署遠程火炮和火箭系統的原因。這位外交政策專家指出，由於缺乏海外基地，所以中國不得不做很多的補給艦，而制約中國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他說，中國雖然有能力在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等這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但是在公開這些地方建立基地之前，中國必須考慮如何支持這些以及他們可能產生怎樣的國際反響。他說，例如中國在孟加拉的基地幾乎肯定會引起印度的某種反應。分析人士指出，雖然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建立海外基地會損害中國作為一個和平崛起大國的形象，並曾經表示不會在海外建設軍事基地，但這個並不意味著完全放棄這一種想法。中國官方傳媒甚至在這個問題上也似乎允許一定不同的聲音。中國國際問題專家沈丁立就曾以不要迴避建立海外軍事基地的想法為題發表文章，說建立海外軍事基地是我們的權利。這位頗具影響力的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軍備控制與地區安全研究項目主任說，1950年代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中國的邊界，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夠徵召志願兵赴北韓作戰。北韓的戰爭結束之後，很多志願軍都留低在北韓多年，來到維護兩國的和平。中國的官方報導近年來都不否認中國在吉布提有駐軍。2017年該基地啟動之初，中國官媒就報導說該基地開營儀式現場，既有承擔保障任務的普通官兵，亦都有守衛保障基地安全的海軍陸戰隊官兵。亞洲學會的專家拉塞爾和伯格都指出，早在200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名軍官在《環球時報》一個專欄中寫到，如果我們對不結盟和不駐紮海外軍隊的原則保持僵硬的理解，則只會為自己製造麻煩，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的限制。美國五國大樓去年年底表示，中國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很可能是大勢所趨，稱除了在吉布提的基地之外，中國很可能已經在考慮和計劃額外的軍事基地和後勤設施，來到支持海軍、空軍和地面部隊的軍力投射。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報告說，北京可能會對這種軍民混合模式進行評估，包括與商業基地設施同處一地的解放軍專屬後勤設施。澳大利亞軍事問題專家克萊夫·威廉姆斯說，中國目前只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但未來可能會打造更多個海外基地，來到支持它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至於所羅門群島，這位前澳大利亞情報官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很可能會在所羅門群島建立一個海岸警衛隊基地，而解放軍艦艇亦都可以使用該基地，但中國會否認這個是一個軍事基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封城超過了6星期的上海當局在剛過去的星期日宣布，自5月16日起分階段恢復復商復市。對很多人來說，這個階段封控時期無疑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歷程，對外地人來說更加是這樣。在過去的一些日子裡面，有些被困在上海的台灣人，甚至現在只要聽到門鐘響起，就會感到精神非常緊張，無時無刻不想要逃出上海。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經歷一個多月的封城，上海解封，中路曙光。中國官方在15日宣布 自5月16日起分三阶段恢复正常生活，预计在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政府表示，5月16日起将会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的原则，分阶段复商复市，将会从民生需求开始，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商业网点逐步恢复线下营业，划定进出通道，做好人员限流，菜市场恢复线下营业，控制开摊率和客流量，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理发、洗染服务实行错峰限流等的措施。不过有网友拍到有些上海社区不单止没有拆去了隔离墙，反而在解封前夕加封铁板，社交平台微博上面更有大批网友讽刺话，新闻上话上海5月16日复市，但是5月15日仲系喺度加封，呢啲系讲俾外地人听嘅咩？网友质疑复商复市根本系喺度呃人。对外地人嚟讲，无论系清零抑或系解封，佢哋只系希望能够过住一个有尊严、有人权嘅生活。现年36岁在上海从事金融科技的台湾人林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小区目前正是处于静默期，就是相较先前封城期间就能够从社区团购蔬菜或者上网订菜，现在是完全不可以，因为社区前的马路全部都钉上了木栏山，封死了，即使是订了菜，外送员亦都冇办法进入小区，民众完全无法走出去，每日能够出门做的事情就是落楼测核酸。他说他们社区在5月10日收到了要展开静默期的公文，原本说要静默至13日，但是13日又收到延期通知，说要延到20日，你永远不知道要延到哪个时候。他又表示，自从封城至今，他一共收过6次政府发放的物资，但是他气愤地形容那些都是废物。林小姐说有一次是口罩，有一次是收过300毫升的牛奶，另外3次是蔬菜，而其中一次的菜几乎全部都是烂的，超傻眼。他又说上周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民众被强迫拉去隔离，而且不给任何的隔离地点、时间以及理由的明确的答复，倘若民众拒绝就会有民警上门拉去隔离。他强调上述行为都是在并无任何中国合法官方文件之下去执行的。不过林小姐说，在中国宪法学者同志伟出面批评政府这个举动是非法行为之后，大白就是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他们的做法有了一些改变，同志伟的微博目前已经被官方禁言。他说目前大白每日还是会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之间逐家逐户地敲门叫人去隔离，但是他们现在的话术是，我们不会入去你屋企的，你不想留锁匙都没关系，你不去隔离也都可以，但是他们会将你的随身码从绿色变成黄色或者红色。林小姐说上海的随身码分为绿、黄、红3种颜色，绿码代表阴性可以自由通行，红码代表阳性需要隔离，黄码就是禁止出入某一些公共场所。她说有些居民想赌一把，先留在家里之后看看怎样再讲，亦都有人被呃了去5星酒店隔离，但实际传回来的照片隔离点根本就是无披房，而且他的随身码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红码。林小姐又说另一个令她心惊的事情是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邻居被捉去隔离之后，晚上就有不认识的人出入在他们的邻居的家里面，后来才会发现社区马路被钉死的山栏有一块木板是开着的，但是能够打开木山栏的人只有居委会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的人，所以他怀疑是他们被不认识的人进入到被隔离者的家里面。他又说目前只要听到门铃声响起都会紧张到不得了，生怕自己突然就被强制带走隔离。
来到上海都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也最贴近西方社会，也比较自由，可是他们如今就是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就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
林小姐说，来到上海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最贴近西方社会，亦都比较自由。但是如今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就是无论是台湾人还有很多的外国人，甚至连中国自己内地的人都对上海非常之失望，每个人都想逃出去，他一个外来的人的角度，他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这个地方。林小姐还讲述了同社区一位美国女生的自述的经历，她说这个女生前几天就是为了她的狗，没办法，不是深夜偷偷溜出去遛狗，但是遇到两位大白紧随其后，因为语言不通，她抬起了脚模仿小狗要上厕所的模样，遭大白嘲笑，亦都抬起脚踢了小狗几下，小狗受到惊吓躲在主人的脚边，主人被气哭，但同时都很害怕，因为两位大伯一直尾随他。另一位32岁从事设计工作的台湾人吴小姐就稍微比较幸运，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小区很小，一直可以下楼拿菜，只是不能够走到马路上，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他们小区本来有望解封，结果在解封前一日测出一位阳性，只好整个小区全部重来14日不能够出门。他说目前的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买，以前上网买菜可以将品项放入购物车之后还能够慢慢逛其他商场再结账，但目前变成要一直紧盯住各家的卖场，因为可能某个便利店或者是超市会突然上线，五分钟就可以买菜，这个时候消费者必须要快速选好品项下单并结账，时常一结账完该卖场就显示已经关闭。
比如说我想吃那个花椰菜，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我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买不到，送的物资也没有，然后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那个 app 嘛，所以他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然后可能他们家有，我赶快就是买，这样子终于买到，四十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
吴小姐说，譬如说她想吃花椰菜想了很久，他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送的物资也都没有，然后他前几天就一直在那里刷那个 app， 然后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他什么都不理就入了去买，四十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吴小姐并且表示，他并没有遇到过有大白强制入户之事，但有朋友的社区确实因为有同栋有一位阳性，使到其他阴性的人亦都要连坐被带走隔离的情况，但从朋友发回的照片来到看，他们住的都是不错的五星级的酒店，而且一人一间。吴小姐说，经过这次的封城，她有一种害怕被莫名其妙带走的不安全感，她和她的先生已经萌生想要搬离上海的念头。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间平台这是上海曾经在4月中旬对上海950名外国侨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48% 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另外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再看情况是否离开。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紫坂明夫亦都曾经在面书透露，很多日本商人正是计划离开中国，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法律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大白强制入户消杀以及强行要求交出钥匙等的行为和中国现行的包括宪法、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都是相违背的，他们的做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甚至本身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他表示遇到这种的状况，居民可以要求大伯出具法律依据并亮明身份，了解他们是代表哪一个政府的部门。不过滕彪亦都感叹说，中国将清零当作是头号的政治任务，绝大多数的大伯都不去理会这些公民的合法的要求，民众的抵抗和维权都无效。
这里边就遇到一个困境啊，一方面呢，就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据理力争。
滕彪话，呢个里边就遇到咗一种嘅困境，一方面公民有呢啲基本嘅人身嘅权利，而自由权利同财产权利应该系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佢哋呢种最基本嘅要求亦都可能被置之不理，喺好多情况之下亦都无济于事，冇办法去阻挡当局嘅种种非法行为。 他又说依照中国的法律，在防疫上并没有将外国人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无论来自几咁自由民主的外国人，他们的防疫待遇与中国人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在上海的外国人感觉人权遭受到侵害的时候，相关的外国政府就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然后提出交涉，包括提供一些领事服务和协助等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日确实曾经接获部分旅居上海的台湾民众的反映，担心被强制带往异地进行隔离，相关个案已经请海基会进行了解，并透过适当的管道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应该以合理方式安排防疫措施。他又表示，就台湾方面来到了解，已有部分个案经过协助之后不会被强制带来，或者亦都有允许人道离境的案例。他并且再次提醒，如果台湾民众有附录的规划，应该将中共当前各种的防疫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列入考量，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等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他的政治前途压在异常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上，他同时在今年将会前所未有地希望担任第三届中共最高的职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的报道。
中国正在寻求新冠清零政策，而美国和欧洲到亚洲的国家正在取消或者缓解限制措施，与新冠病毒同存。欧亚集团中国分析师托马斯写道，为什么北京坚持这个方法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过，新冠清零政策不可持续。托马斯写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资本投在新冠上，后者被描述成中共对中国人民施以良治的典范。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已经封闭了几个礼拜，停止病毒传播，但最近宣布计划逐渐重新开放。分析人士说，习近平认为新冠清零病毒政策会最佳控制住中国的死亡率。世界实时的数据显示，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新冠病毒死亡率是 2.34%， 几乎是世界的1.2% 的平均感染死亡率的一倍。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副教授王辉博说，究竟哪个政策更加好呢？是新冠清零定是新冠不清零呢？都一样的，因为很多公共政策就意味着永远会有很多的辩论，但它究竟是好定是坏，我们只能够随后翻转头来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说，我看到报道说，根据中国和美国科学家的新模型，如果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新冠政策，中国可能会有150万人死于新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